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张君丽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在12章36节下说到，耶稣说完了这话，就离开众人隐藏了。所以从今天我们要读的13章开始，耶稣不再公开侍奉，我们就进入了约翰福音全书的2大段，这被称为荣耀之书的这一部分。其中13到17章全都是对门徒的临别赠言，所以本章这13章满满的都是爱。它又可分为3部分，1到17节是一个爱的行动，就是耶稣洗门徒的脚作为谦卑的榜样。1到3节又交代时间是逾越节以前吃晚饭的时候，而背景是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而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所以天父即将要将万有都交在耶稣的手里了。而最美的一句1节的下半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是主耶稣以下的洗脚行动的动机。4到5节就是这个爱的行动，就是耶稣离席为门徒洗脚。这在当时认为是又低下又卑微的事情，都是外邦奴隶做的。可是耶稣二话不说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就指他的外袍，然后就拿一条手巾束腰，这是仆人的装扮，对不对？然后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6到11节，即轮到彼得的时候，彼得不明白耶稣洗脚的目的，就引发了一段对话。耶稣说明他必须接受耶稣洗脚，才能够全身干净，与耶稣有份。第8节说的，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这个无份不是说他不得救，而是无法与主相交。所以可见洗脚除了是具体的行动，它也象征生命的活水洗涤了我们日常所沾染的污秽。而第10节说的那个洗澡，则是象征着重生时候的赦罪。那个洗过澡的人，就是指因为信主而重生得救的人。说把脚一洗，那个意味着靠主的宝血不断地洁净我们生活方面所沾染的污秽，那这样的话就全身就干净了。所以意思说，信主以后我们不用一直定罪自己，主耶稣亲口说你们是干净的，就哈利路亚，感谢主。但是主接着说，然而不都是干净的。11节，约翰就解释这句话，说是指着卖主的犹大说的。哎，可是主耶稣也洗了犹大的脚哦，真是好大的恩典，是不是？但是犹大却蔑视了这个恩典，他自甘堕落，所以他不是一个用主的道洗过澡的人，所以他不是干净的。12到17节，耶稣洗完门徒的脚以后，就说明自己是夫子，是主，还愿意洗门徒的脚，因此门徒也应当彼此洗脚。所以意思是门徒也应该学习彼此成为对方最卑微的仆人，就彼此服侍，彼此帮助生命的更新。17节总结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阿们。主啊， 我们已经知道了，虽然不一定是实际的进行洗脚的仪式，虽然有的时候在一些特会里头会有这样的圣礼，但是不是每天。可是我们会从心里愿意做彼此的仆人，主啊，我们会照着你所做的去行，阿妹。第十八节，耶稣接着说，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就是指犹大并不在内，因为他不会去行，他也不会得到这个福气。因此下面十八到三十节，这就本章的第二段，是爱的提醒。主耶稣不断的提点犹大，期待他悔改。十八节，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这是引用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十九节说，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那个事情就是指犹大将要出卖主这件事情，在尚未成就的时候就预先告诉门徒，是希望门徒日后可以相信耶稣是基督。然后又说，接待基督所差遣的就是门徒，那就是接待了天父。那意思是要门徒明白自己的身份是这样的尊贵，而不要因为犹大就跌倒。二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又忧愁起来，所以下面这是忧愁中的提醒啊，这么的苦口婆心的，他就明说，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那这句话引起了门徒的疑虑，彼得就要那个耶稣所爱的，这个词在约翰福音中出现四次，指的就是约翰本人。他当时侧身挨近耶稣，这是因为犹太人在宴饮的时候是侧身向左边半躺半卧的这样子的姿势，跟我们在达文西所画的那个最后晚餐的图画里头所看到的不一样。使徒约翰必定是在耶稣的右边，他就头靠近了耶稣的胸前，所以彼得便向他点头示意，要他去问耶稣到底是谁要卖主。26到30节，耶稣就用沾饼的这个动作来指明出卖者就是犹大。这个沾饼递给客人是友好以及尊敬的一个表示，这应该是耶稣对犹大的最后一次呼吁。然而犹大虽然接受了耶稣的饼，却不为所动，还是决心要出卖耶稣。他容许撒旦完全掌控了他的心，就是第二十七节说的，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都知道这一切哦，说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其他的门徒还以为耶稣是要他出去买东西呢，因为犹大是带着钱囊的，这就是说他是团队里头的出纳。门徒甚至还以为耶稣是叫他去拿什么周济穷人。好，下面三十节说，犹大领受了饼就离席出去了。哎呀，这一出去啊，三十节下半说，那时候是夜间了，这个很有象征意义啊！犹大离开了主耶稣的光明的屋内，就进入了外面属灵的黑暗。但是第三十一节，犹大出去以后，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下面又说神要快快的荣耀他，因为主耶稣必须经过十字架才进入荣耀，所以他以这句话宣告自己的受难与得荣耀从此开始。然后他再一次转向门徒，他现在最大的重点就是要建造这余下的十一位门徒。他说，小子们啊，这个称呼很有亲切，很体恤，很怜悯的意思，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等等。所以耶稣的心是依依不舍。而建造这些门徒最重要的是34到35节说的，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这一段31到38节就是爱的命令。注意这个彼此相爱是主给我们的命令，所以不需要我们赞成拥护，也不需要去研究分析，我们只需要绝对的顺服。因为35节接着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下面36到38节，彼得询问主啊，你要去哪里啊？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在这里耶稣好像是在暗示彼得将来也会殉道而死，但是现在在这个晚餐桌上，他极力的表明自己愿意为耶稣舍命，可是耶稣却表示在鸡叫以前彼得要三次不认耶稣，真是让人感叹。我们先安静整理一下思绪。
因为有你，我会别过去，因为有你，生命能延续，因为有你，我不再有恐惧，心能够得安息，因为有你，罪的洁净，因为有你，恩典丰沛如雨，因为有你，生命有新旋律，你已释放我心，无尽的爱毫无保留，祝你宝血为我而流，无尽我能得着
章，真是一篇爱的篇章啊！耶稣的忧愁感慨，门徒的浑然无感，以及犹大的那个心怀鬼胎和一意孤行，这几重强烈的对比交织着呈现出了一全爱的主，二无力的人，三全新的命令， 我们先说第一大点，全爱的主。耶稣洗门徒脚的这个每一个动作，完全的表现出他是那样的，一，至爱，二，智慧，三，至卑，就至为谦卑那个至卑，第四，至细。先说第一小点，至爱。我每一次读的第一节都非常感动。他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一份爱到底的爱，这至少包括 A 时间上是恒久不断不改变，另外 B 程度上他要达到几点才能叫爱到底，是不是？以前有一首歌说爱到最高点，心中有国旗。主耶稣爱我们爱到最高点，为我们上十字架，而在上十字架之前为我们洗脚。第二小点，智慧，至高的智慧。因为你看他知道时机，就是刚刚说的第一节，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哈，那个时间点。另外再看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这是他知道自己的权柄无限。然后说他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就是他知道自己的源头神圣，并且又说他又要归到神那里去，这是他知道自己去向荣耀。哦，我们的主啊，你有至高的智慧，但是第四节说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开始为门徒洗脚。你不觉得这个旧字连接得很奇妙吗？他知道自己权柄无限，又神圣又荣耀，这不是让他来耀武扬威压制人的，反而是让他就来采取爱的洗脚行动。今天他对我们也依然如此，感谢主。第三小点，至卑，这是最为卑下。你看他爱的方式是他就离席站起来，这代表他离开主位，站在一个服侍人的地位。然后说他脱了衣服，这是说他除去夫子的那些荣耀的外表而完全降卑。然后他拿一条手巾束腰，他是以谦卑束腰，这是彼得前书五章五节。他取了奴仆的形象，这是腓立比书二章七节。然后他把水倒在盆里洗门徒的脚。我们想想看，那一双创造宇宙万有的手竟然拿来洗涤污秽的脚。而且另外卖他的犹大也在场哦，他竟然同样的跪下去洗他的脚，他这样的至为卑微。另外第四，至细。你看他说耶稣一个一个的替他们的洗脚，然后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哎呀，我记得有一次我读到这个擦干两个字，我的眼泪就哗一下流出来。你想到那个脚趾缝间呢，每一个指头他都去擦到干，这样的仔细，这样的温柔，我们的主啊。但是第二方面，我们来看无力的人。就是在这么对比之下，本章的门徒所表现出来的是一，无法自拔，二，无法自制，三，无法自知。先说第一点，无法自拔。我们看到犹大他也被洗了脚，而且他还吃了耶稣所沾的那块饼。水跟饼都预表圣灵的工作，是不是？基督直到死地还在向这个出卖他的人供应满满的生命啊。另外从悟性上，主耶稣也是再三的提点他，是不是？所以犹大是有很多机会可以悔改来报答这位主，是既没有拆穿他，一直在替他保留尊严，也没有责备他报复他等等的这种的大恩情。犹大很有机会可以及时悬崖勒马的呀，可是他还是出去，他隐没在那个夜间的黑暗中了。 他任凭自己陷入黑暗，越陷越深，无法自拔。我们来整理一下犹大是怎么回事哈。你看，先看第二节，撒旦把卖主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起先还只是一个卖主的意思哈，可是到了27节，是撒旦自己已经进入了他的心咯。本来我们信主的人，撒旦没有权柄可以进入我们的心的，但是你看，人若是不拒绝撒旦的试探，最后必然是全人都被撒旦所得着。就像马丁路德说，你不能拒绝鸟飞过你的头上，但是你可以拒绝它在你头上筑巢，是不是？就是说，可能那个意思哈，那个念头飘进来的时候，我们不能避免，但是要抵挡，要赶除它离开呀。求主帮助我们，都不是像犹大这样向撒旦开门无法自拔的人。第二小点是无法自制。你看彼得的那个冲动，他一会儿说你永不可洗我，一会儿又说连手和头也要洗。记不记得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彼得在那里说我们搭三座棚啊什么什么哈。然后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提到彼得其实不知道说什么好，或者说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他就是一直说，越是惧怕紧张的时候，他就控制不住自己一直说话。我们也常常这样，是不是无法自制。第三，无法自知，知道的知，就是其实我们都不要笑彼得，因为所有门徒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前，大家都是懵懂无知的。你看本章中所有的门徒也都是呆呆的就接受耶稣洗脚，除了彼得没有人说话，是不是？然后22节，他们又全都在那里猜不透卖主的到底是谁，那种面面相觑那种感觉，我们读起来真是如在目前，是不是？而36到38节，彼得与耶稣的对话更是生动。他说，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然后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你觉不觉得他像孩子一样？然后说，我愿意为你舍命。你说他是花言巧语在骗耶稣吗？不是，对不对？在那一瞬间，他是真心愿意为耶稣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他的问题只是在于他不认识自己而已啊。他慷慨激昂，但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其实能力有限。我们俗话说没有自知之明。这些弱点在我们身上是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感谢主，耶稣点明了说，在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这也不是在定罪彼得，而是在直指彼得里面的本相。我们越来到主耶稣面前，像彼得那样的坦诚向主，我们就越能够自知认识自己的本相。第三大点，全新的命令。我们知道旧约已经有爱人如己的命令，请参考利未记19章18节。而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他为什么说这个彼此相爱是新的命令呢？是因为他给出了一新范围，二新源头，三新程度，四新效果。先说第一小点，新范围，就是他说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强调了是给每一个信徒共同的命令，没有族群年龄的分别，不再是对以色列人说，也不是对牧师传道人或者说你们办公室团契的等等。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从主所领受的命令。第二个，它是新源头，就是我怎样爱你们，那你们就怎么样爱。所以我们的彼此相爱的爱是源自于主耶稣的爱，就是他的那个爱到底的爱。每当我们对弟兄姐妹感到爱不下去了，我们就转头来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这里头又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耶稣是看我们是属他的人，好像你看那些连续剧里头那些霸道王爷霸道总裁、啊、他们爱上了那个女主角的时候、就对人、啊、特别是对敌人要宣告说他是我的人，有没有好像那种味道，主也是这样的看我们，而且他已经实际的用重价买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不再是自己的人。罗马书14:8说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有没有？另外这个爱到底的爱还是说到绝不中途改变，不会变心的爱，那也就是说即便我是这么的软弱，我爱不出来，我实行不了这个命令，但是主也还是爱我们呢。我们要连结上主这样的爱，那这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源头。第三，心的程度，就是我怎么爱你们，然后说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主耶稣的这个新命令里头所要求的是照着他爱我们的方式去爱，所以不是以爱自己的标准去爱别人，而是像主耶稣爱我们那样的舍己舍命的去彼此相爱。请参考约翰一书3:16。所以严格说起来，基督徒都是玩命的人，我们要为弟兄舍命，是不是？另外第四，新效果，就是耶稣说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因为基督的舍己之爱与世人的爱是完全不同，所以当我们连结上主这样的爱，用这样的爱去彼此相爱的时候，就成为基督徒的一个独特的标志。事实上《使徒行传》里头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啊，那就是因为安提阿的教会他们彼此相爱，是不是？另外还请参考约翰一书3:23、4:7-8等等。所以今天我们不但是口里承认自己是基督徒，高举基督，传扬基督，我们也要用彼此相爱来活出基督徒的见证。以上我们从本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全爱的主，耶稣洗门徒的脚，表现出他的至爱、至慧、至悲、至细。第二，无力的人，那些在场的门徒包含犹大，代表着我们所有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无法自拔，无法自制，也无法自知。另外第三，主给我们全新的命令，它具有新范围、新源头、新程度、新效果。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为我洗脚的主，你也做了榜样，叫我们也是这样的彼此相爱，彼此帮补。求你用你的爱来激励我，否则我怎么做得到爱得出？主啊，你是我的主，我跟着你的脚踪行，向你学习怎么样爱，怎么样付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无情的爱拥抱我。
切真实的。